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任桂娥、任桂芬被非法开庭；吉林法轮功学员江永琴被派出所非法拘禁逾十天；福建女教师黄华琼、中医师李建熙被厦门警察绑架；原江西省第二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法轮功学员任桂娥、任桂芬姐妹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多，2022年6月22日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任桂芬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12月8日，法轮功学员李红军、任桂芬夫妇及姐姐任桂娥遭本溪市国宝及其指使的本溪市民山区公安分局卧龙派出所警察绑架。2022年6月22日，任桂芬、任桂娥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任桂芬在视频的庭审现场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并讲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明确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以及中共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解禁法轮功书籍。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中，任桂芬曾被非法判刑12年，李红军曾被非法判刑10年。目前李红军在看守所被迫害的血压很高，现被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在中医院暗设的关押大队迫害。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预谋到本溪市中医院对李红军非法视频开庭。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的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2022年6月12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拘禁在吉林市龙潭区新安派出所10天。现年53岁的江永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浙江理工大学任教。江永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淡泊名利，工作兢兢业业，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好老师。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永琴因为坚持修炼，曾多次被中共国安、国保警察骚扰，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2年6月12日，吉林市龙潭区新安派出所的一帮警察强行撬开江永琴家门，蜂拥而入，把江永琴的姐姐强行按倒在地，到处翻东西，抄走家里电脑、手机等物品，然后把江永琴及全家老小全部绑架，包括8岁的女儿与80多岁的老人。江永琴及家属被绑架后遭警察非法审讯，连她8岁的小女儿也被警察问话恐吓。江永琴则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非法拘禁在龙潭区新安派出所里，没有任何文书，家人多次探望均遭警察拒绝，警察说不归派出所管。到目前为止，江永琴已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10天，派出所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8日，福建省泉州市法轮功学员黄华琼在厦门市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现在他被泉州市泉港区国保大队劫持到位于泉州泉港区山腰街道的洗脑班迫害。黄华琼的妹妹与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妹夫因到李建熙的中医馆就医，于6月19日清晨被警察野蛮冲进家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绑架了夫妇俩，使在场的孩子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6月19日，厦门法轮功学员中医师李建熙一家人被绑架。李建熙于2016年创办的旦号中医馆是一家教学与实践结合的临床学术型医馆。厦门市集美公安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李建熙与妻子及儿子全家，并把医馆工作人员带走，现在有部分工作人员已被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第二劳教所又称江西省高安市八警劳教所， 1999年开始投入大量资金改造扩建，成为江西省非法劳教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主要邪恶黑窝。江西省第二劳教所采取各种高压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长时间奴工劳役，每天15小时以上熬鹰，剥夺睡眠，吊靠、毒打、野蛮灌食、高音喇叭刺激，强迫听污蔑大法的录音，生活虐待，剥夺会见权，剥夺购物权，勒索和收身，人格侮辱等等。曾有警察叫嚣，打死你们法轮功学员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不用负责任。江西省610人员就曾在这里亲自蹲点监控，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迫害时间持续一个多礼拜。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省第二劳教所至少有邱伟、刘朝辉、黄卫东、张军、吴华五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黄小森、刘世阳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观众赞神韵艺术团将天国再现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4日，神韵世界艺术团结束了在欧洲三个半月、九个国家、82场巡回演出，再遇回到纽约，在肯尼迪机场受到粉丝们的热情接机。意大利国会众议员阿尔多·潘纳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巴勒摩的首场演出后表示，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播撒种子，传递友爱、快乐和慈悲的价值观，这会给人带来希望。他十分尊重神韵艺术家们，潘纳说道。对有信仰的人来说，最后的节目是信仰的终极希望的最高展现，就是演出结束的时候所呈现的慈悲。慈悲和忍对专制政权来说是有颠覆性的价值观，因为慈悲和忍让意味着要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同情他人的感受，专制政权对此不能容忍，因为专制政权有自己的准则，要求人人必须顺从。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西里岛的演出剧院马西莫剧院是意大利最大的歌剧院，也是仅次于巴黎歌剧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欧洲第三大歌剧院。马西莫剧院经理及作曲家马可贝塔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6月15日晚的首场演出，他对神韵原创的乐曲尤为赞叹。他说，我觉得现场交响乐团演奏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作曲家创作了非常有吸引力的乐曲，这些乐曲与舞蹈相得益彰，承载着中国古老音乐的伟大灵魂。被他认为神韵演出让世界能看到真正的中国。他说，通过音乐、中国古典舞和这些数千年承传的技术来联系我们这个时代，我认为这种方式真是美妙绝伦，通过艺术来发现中华民族的灵魂。神韵能够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到全世界，让全世界发现真正的中国。神韵世界艺术团乐团指挥米兰·纳切夫先生介绍在欧洲的演出时说，我们从观众的眼中看出，他们对我们的制作非常感动，这让我感到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理念的使命完成得很圆满。纳切夫认为，因为神韵回答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人的，而是全人类的。所有的人都非常深刻地理解了神韵所展现的价值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3亿9791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参与天梯书店工作的心得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天梯书店在香港开业近两年，我有幸从开始一直参与至今。在参与工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向内找实修，借香港法会之际，将自己近两年参与书店工作的修炼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书店工作中发现和修去抱怨心和负面思维。两年前刚参与书店项目的时候，也是书店刚起步，开业之前需要清点库存入电脑系统。由于库存因各种原因多次被拆开，几次要入系统之前都发现实际数量有出入。连续几个周末我都在反复盘点、核对以及修改系统数字，心里好想休息。有一次在店里刚调整好数字入系统，仓库就通知有很多箱存货被拆箱和旧书混在一起了，这意味着又要调整和盘点。我并没有从修炼上去认识，而是心里充满了不理解。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企业的仓库管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一件我认为在常人中半天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反复了数次，用了一整个月的周末。而从财务的责任来讲，我要确保初始的账目和实际盘点必须一致，不然就是失职。我很想大腿堂鼓，晚上从书店出来已经接近半夜，坐在天星码头看着对岸的霓虹和高楼林立，看着星空，委屈辛苦的感觉都出来了。正哭着，脑海中浮现出一位记者同修以前交流过的内容，大致是当他想到自己的使命就能克服怕心。我想师父在鼓励我，要想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能只是吃这么一点苦就退缩了，也不想着救人了，就想着自己怎么难受了，心绪平静了一点儿。又想到了以前看过的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他的师父让他盖房子，每次盖到一半或快盖好的时候就要重来。后来他的师父在传法于密勒日巴时告诉他，他经历的这些磨难是他的师父为了消除他的罪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想到自己虽然得法很早，但真正修炼只有几年，心性还有许多方面要提高，这不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是好事儿。想到这儿又平静了许多。平静下来之后很久才想起来向内找，我问自己，只是辛苦一点，为什么心会那么难受啊？那个难受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吗？心里难受的时候，感觉整个人被抱怨心负面的思维控制着。想想密勒日巴，他反复盖了那么多次房子，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问题就是这个抱怨心，这个心和负面的思想是我要修去的不好的东西，我不应该要这个执着心和负面的思想。这时堵在胸口的东西消失了，整个人轻松下来。那次的经历之后，也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心性考验， 反复地在去抱怨心和负面思维。有时自己心里是拧劲儿的，守不住心性，被抱怨负面思维控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做错了，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也影响了同修间的配合。当自己的心不拧劲儿的时候，遇到事情很快能想到要配合的时候，就会和同修配合得很好，困难和问题也会顺利解决。第二部分，学会用善念去信任同修。去年年中，在书店中承担很多工作的店长因为个人情况不得不离开团队，他能力强也身兼多职，负责人安排我接替他的工作。当时只是觉得哪怕工作量多一些，管理上应该不成问题，因为自己之前在常人工作中有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念这个观念的问题，但之后都暴露了出来。有几次同修没有按照书店的规矩做事情，我的态度变得不太好，很急躁。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写明白的规矩大家不去遵守。还有几次同修迟到，我又态度不好地责怪同修，又很急躁。期间同修们心性都很好，没有和我一样，都是乐呵呵的。当时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以为自己只是急躁了些，还想着按照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不是应该严肃对待吗？当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感觉到师父好像出现在我的右上方，严肃地看着我。一个声音打进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你的同修比你修得好，你不用跟他来善，是不是？想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出了问题了？对啊，为什么那么急躁呢？即使别人有错，为什么自己态度那么不好呢？是什么心？有漏了，给魔性放大的机会了。后来有一位同修很坦诚地和我交流了他在疫情下遇到的困难和对修炼造成的干扰，他当时也知道自己的状态，正想要尽量克服做好。我明白了，又是自己错了，我没有和同修了解一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没有考虑自己的态度会不会对同修造成伤害。自己无形中在得理不饶人，而这个理只是人中的东西，不是修炼人要遵照的标准。修炼人要遵照的是真善人，我没有做到善，并且遇到问题没有第一时间找自己，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自己遇到这些问题，是不是自己哪里也没有做好。后来我找到了利益心、名利心和怕承担责任的心。以前在常人的工作中，经理是要承担整个团队的责任，因为出了问题，老板问责的是团队的经理，所以以前在常人中会对团队成员的要求很高，管理也很严格，其实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不受伤害，因此而严格要求别人。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做好公司的工作，这些心隐藏在了这个表面的背后。这些矛盾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是让我去常人中的观念和利益心、名利心，并且要多学法，去掉魔性，体谅并信任他人。虽然直到现在，魔性时不时就爆发出来，但是每一次同学们都是乐呵呵的，让我也很愧疚。不过我相信自己会在大法中归正。第三部分，做法轮大法九天班工作人员，感到如师亲临。小时候家人得法时，跟家人看过师父的九天班录像，重新走入修炼后，由于常人工作的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完整地参加过九天班。加入书店工作之后，很幸运在2020年底做工作人员，第一次完成了九天班。那次听师父讲法，感觉十分神圣庄严，我自己也越听越精神，没有因为工作一天而感觉疲劳或者犯困。听着师父讲法，经常周围的什么东西都感受不到， 也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只有师父在讲法。九天班的最后一天，师父一开始讲法，就感觉自己被一种强大的慈悲笼罩着，好像是师父来了。无以言表的感觉，如同去美国参加法会，现场聆听师父讲法。这一次的经历让我不仅感受到师父讲法的神圣与庄严，意识到参加九天班对新学员的重要性和自己作为工作人员的责任，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找回了久违的修炼如初。在疫情减弱之后，书店重开了九天班，时隔近一年，再次看到新学员端坐听师尊讲法，心中充满喜悦。其实当时我自己在修炼中也遇到了干扰，甚至有些消极。听着师父讲法，感觉自己空间中负面消极的物质也融化了很多。新学员们对大法的珍惜和得法之初的精进意志也给我很多鼓励。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很难完全知晓师尊为弟子的修炼和圆满操劳了多少，唯有更加精进，不负师恩，兑现誓约。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近30载，真相点是我的修炼场所，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我幸运地在大法中修炼将近30年了，经历不同的阶段，即使期间香港社会环境巨变，我都不会离开放弃，因为师父的大法教导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后返本归真，所以很珍惜这个环境。在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将过去的一些修炼经历和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从寻法到弘法。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80年代初曾学过简式太极，没有心法，只是做体操。那时广州的姐姐得了癌症住院，也只会教她打太极拳，希望能战胜病魔。虽说姐姐求生意志很强，可惜33岁时去世了，生命就是那么的脆弱。女儿小时候身体不好，每当天气转变时就会气喘，所以那时跟随她患哮喘十多年的二姨到处寻找气功治病，希望能强身健体。期间找过很多假气功师治疗，那时就是有病乱投医，寺庙也去了不少。1994年，我们终于遇到了法轮大法，太太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举办的讲法学习班。她学法轮功后，我第一次看她打坐练静功的手印，就感到与其他的气功不一样，佛家功手印很漂亮，还有讲法录音。就这样，我跟太太一起修炼了。那时我带着女儿在香港读小学，周末上广州参加烈士陵园点的集体练功及学法。有一次练静功打坐遇到下大雨，有些人走去避雨，我们忍着坚持练完一小时起来，人像泡在水中。1997年后，我们找到沙田练功点，开始在香港学法练功，和同修们利用假期时间去各区练功弘法，包括大埔、粉岭、沙田、葵涌、九龙公园、尖沙咀海边等等，也上过太平山和大屿山练功。1997年11月1日在九龙公园有每月一次的全港集体大练功，但在当天凌晨女儿气喘得很厉害， 半夜去了医院看急诊，可回家后还是难受痛苦，天亮后决定先参加集体练功，然后再去医院。女儿参加了集体练功之后，跟很多同修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早已不气喘了。后来女儿和我们一起学法修炼，明白了宵夜的理，再有不舒服时就忍一忍，身体逐渐好了。而神奇的是，往往都是周末不舒服，练功学法后星期一又可以继续上学了，比之前靠西药喷药加中药治疗效果还要快，从此20多年来不用再看医生吃药了。自己跟随太太练功，没有见过师尊，但师父要我们以法为师，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1998年8月，香港学员参加了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很幸运第一次见到了慈祥的师父为我们讲法和答疑。会后师父很开心地与各地学员分组合照，场面气氛热烈而又祥和殊胜。1999年初，香港电视节目介绍了深圳法轮功的健身奇效，香港练功点学功的人很多，中国国内则更多，连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都供不应求。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多，中共开始造谣打压法轮功，在天津抓捕了40多个去教育机构讲真相的学员，其后发生了4月25日北京万人大上访。1999年5月2日及3日的澳大利亚法会上，我们第二次见到了师尊。当时师父严肃地告诉在场的中外记者，让他们全面了解法轮功。二，打压开始，几年后失去工作。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和抓人，中央电视台铺天盖地的造谣，对我们香港学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香港学员集体到湾仔中联办的前身新华社及渣打花园和平练功讲真相，希望香港政府和市民了解法轮大法只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2001年1月天安门自焚伪案抹黑事件出来后，当看到明慧网上有揭露自焚骗局的真相文章，我们印出来发给市民看，也开始了各景点的讲真相活动。我也给公司老板讲了真相。2004年，因为公司打算在香港上市，请了深圳某某银行的人来做 CEO。公司的人看到我在码头练功，就逼我选择，要练法轮功还是要目前的工作。即使我在这公司做了10年，也断然不会为了这份工作而放弃自己修炼及信仰。公司补了我2个月工资，让我辞职离开，但我并没有立即走人。老板以为我不愿走，其实我是按真善忍的修炼标准交代好工作与下手接班，几天后至月底才离开公司。2004年很多学员去美国纽约曼哈顿讲真相，我与香港同修去了1个月，发报纸，在曼哈顿放真相电视，很幸运那年中秋节见到了师父。三，天星码头是师父安排给我的修炼场。从美国回来后，我回到天星码头的真相点继续练功讲真相。我们的练功点放有展板电视机，作用很大，邪恶一路打压想赶我们走，泼油漆踢展板找人打烂电视机，经历了好几次。2012年中共邪恶团伙出现，用邪恶的东西将真相图片横幅全部盖住，挡住我们的展板和电视。我们在练功，他们也站在前面遮挡住，在旁边放大喇叭，放不好的东西。有位老先生看不过去，指责恶人团伙的头目说，我原不是支持法轮功，但我看不过去你们的行为，人家摆摊你就挡住人家练功。面对这些怎么办？修炼人也会生气，但是师父让我们忍，不是和他们斗气，要理智智慧。他们攻击法轮功，我要按照师父的话做，我就在这里平和地练功，展现法轮功好的一面，就是不动心，因为这就是我们修炼的场所。最后邪恶团伙走了，我们还在这里。四，报摊说 20年见到你还这么年轻。2021年5月底开始，当局不让我们在真相点展示展板和横幅，但是练功还是可以的。我们就回到从前，就是练功。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而不知道的也会了解。每当看到大人小孩举手学着我们练功的动作，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报摊的人说，20年来见到你还是这么年轻。其实我已经过了65岁了。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香港市民都很担心，想移民。不过当市民见到我们练功，有的惊讶地说，咦，法轮功还有。有的说，你们还在，我们安心。年轻人老年人都有，包括报摊的人，他们看到我们还在都开心。经历了2003年非典病毒，2019年至今的武汉新冠病毒肆虐，今年3月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很多人感染，人们害怕政府封城，即使天冷下雨，码头只有几个人，连很多巴士都停了不开，我们也照常在练功。为什么一直坚持在码头呢？我悟到，这里是自己的修炼场所，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所以不能放弃。修炼人没有假期，我们每逢周末与假日都来到码头练功，连街头表演的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也有市民总想来和我们见面交谈。法轮大法是教人做更好的人，我们在这里市民也安心。上次有人和我们说，10年前我就想学法轮功，现在要买书了。结语，一路走来，遇到有支持的，有称赞的，也有不喜欢的骂你的人，动不动气呢？有时又出现恐吓，用暴力手段打压，动不动心呢？泼油漆，打烂电视，也经历过。面对中共邪恶团伙的诬告，上警署，同修上法庭，你说怕不怕呢？常人是会怕的，但是作为修炼人明白，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们要将怕心放下。修炼将近30年，多谢同修们与我一起坚持。至于工作上的磨练，身体上的过关，仍需要继续做好，跟随师父回家。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流动真相点证实法，提高心性和助师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我参与流动真相点这个项目派发大法真相资料已有几年，现将自己在其中的修炼体会整理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点化，大法真相就是众生的保护伞。刚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香港的修炼环境很宽松，出去派发真相报就有人接报，多数是年龄大点的和老人家。我有时心里想，天天这样出去派报，有些老人家接了看不看呢？有没有效果呢？有一次在梦中，我和一位同修出去派发，是派发大法真相资料，但手中拿的是雨伞派给众生的。醒来后我认识到，大法真相就是众生的保护伞，想来是师父在点化我呢。还有一次在梦中，我们要叠好大法真相报纸才能出去派发，在叠报的过程中，心里意识到是叠报纸，但手中叠的是一片片面包。醒来后认识到， 面包是可以充饥，是能救命的。表面上看，我们出来派发是很简单的事，但是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出来派发，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来接真相。我又一次受到点化，之后就更加认识到，不要带任何观念和人心，就一心去派发，用心做好就行了。第二部分，假象中怕心起，背法发正念，否定干扰。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流动真相点很多同修，都出来一起讲真相，派发真相资料。以前很多香港年轻人都不理解法轮功，也不想去了解法轮功，好像觉得和他们没有关系。现在很多香港人都认为大法弟子伟大。在派发期间，很多常人竖起大拇指赞我们，也很愿意接我们的真相资料。这是一次香港人真心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大转变，很多人都觉得法轮功了不起，也谢谢师父的用心良苦与慈悲救度。香港的大环境转变加剧，我在此时也出现了怕心，但心里会想，大陆同修这样艰辛，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松讲真相助世救人，形势的变化也不是针对我们来的，我怕什么？就这样自己鼓励自己，加强正念。流动真相点有一段时间也受到一点冲击，在派发时经常有不明真相的人报警，就有警员来抄同修的身份证。过去这样的事情流动真相点都没发生过，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交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最后我们大家都找到，在环境变化下很怕被警员抄身份证，还是这个怕心在作怪。口上虽说是去怕心，但派发真相资料时，警员向我们方向走过来，就有一点躲闪的心。有同修就认识到不能躲闪，站在原地不动，一边派发一边背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们求师父加持，解体这个怕心。那几个警员若无其事从我们身边走过，谢谢师父帮我们去了一层怕心。还有一次，我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远远看到警员走来，我就抓住这个怕心解体它。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法，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刷一下子，那个怕心就没了，那个能量大到一下子就解体操纵警员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没有了人心干扰就消失了。我们都从自己内心下功夫找自己，去掉怕心。几个同修一起交流，提前一天发正念，清理第二天派发真相目的地的空间场，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不允许旧势力操控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灭众生，请师父在我们派发的空间场下个照。打这之后就没有警员来抄身份证了。第三部分，在项目中成长，从只派发资料到开口劝三退。在参与流动真相点这个项目，我还有一个转变，从只派发真相资料到开口劝三退。前几年我一直都是派发明慧周报，一直不会跟人讲真相三退的，其实是自己有很多人心才造成这个状态，怕人家不听，又说不出口，还是面子问题。所以很佩服那些讲真相的同修，我整天想怎么不敢讲不敢说了，但心里很想说，就是说不出口。师父看到我有这个心， 就安排了一个固定真相点的同修来参加流动真相点这个项目。这个同修一边派发资料，一边讲真相劝三退。退完一个，他又跟我交流怎么讲的，将三退的过程告诉我。慢慢我就敢开口讲。师父又加持我，每天都安排几个要三退的人来到我面前，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悟道，当我们用心做，师父就加持我们形成一个讲真相劝三退的机制。所以现在流动真相点，很多同修都一边派发一边劝退。在讲三退的过程也去了很多人心，特别是妒忌心。有时看到同修劝退了很多，自己一个都没退，那个妒忌心就出来了。派完报之后和同修交流，说出这件事，曝光那个妒忌心，解体他，那个妒忌心又去了一层。谢谢师父。在这个项目中，同修之间也会发生很多矛盾，在矛盾中大家都会互相提醒，有什么人心造成这个矛盾，难受过后大家也都会找自己，找出很多人心，包括怕吃苦的心，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心，争斗心，怕心，显示心，种种为私为我的人心。这些矛盾的发生都是要扩大我们的容量。流动真相点这个项目一路平稳走到今天，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上是我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红尘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青年弟子在大法中成长》，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6日。我是2013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在日本长大，妈妈叫我学习看中文，教我读转法轮。每天跟妈妈一起读一页大概就要20分钟。那期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成人时养成的观念是好好学习，考很好的大学，赚大钱，可以过好日子。所以我在学校学习时没有学中文，反而学英文去了。我想学英文有竞争力，所以我看不懂中文字。我是在2014年5月看日文版的转法轮以后，才明白了大法的法理和内容，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感动。一，严重皮肤病不治而愈。我从小就有一种皮肤病，看很多医生，花很多钱，家里也闷得很辛苦，但是也没治好，只是一直一直而已。开始读法后，师父帮我清理身体，所以在身体上就有一个反应，我慢慢的有皮肤病复发的现象。 等到2014年4月再发作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从修大法后一点药都没擦，只是擦保湿的凡士林而已。师父帮我不知不觉的就脱离了药。皮肤病复发时，从头到脚连手指尖都烂掉，出水出血的，脸变成黑红色，上面刻一条一条很深的线，肉不肉皮不皮的。关节的皮肤好像连肉都硬掉，不能动，像半植物人样，全身很痛。24小时都不能休息，不能好好睡觉，每天都在哭。就这样，我半年不能去学校。在那期间，爸爸逼我擦药，但是我一点药都没擦就走过来了。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我在房间里追一条蛇，转了一圈，蛇终于跑到外面去了。师父帮我拿下蛇附体。还有我认识到我为什么脸上有很多线都裂开，那个样子就像蛇的模样一样。在那期间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以前对别人那么不好，造成别人那么大的痛苦，师父要帮我承受比这更大的痛苦。二，刚开始打电话的小经历。上电话平台和青年同修一起读师父心经文后，我知道讲清真相救世人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使命。但是那个时候我没讲真相，所以觉得自己有犯罪感，也很着急。师父看到我这个心，就帮我巧妙安排，我有了一套打电话的工具了。第一次打通电话的时候，虽然跟同修和妈妈练习过读稿子，但是很多次都不熟悉。读到真相稿的第二行共产党的时候，我就不会读了，卡住了，对方就挂电话了。从此以后我就下决心要下功夫去做好这个项目，特别是要学好中文，收集真相，写一个自己的真相稿。另外一个问题是，打电话讲真相时，对方接电话后说的话对我来说太快，所以大部分都听不懂。不过每天不断连续打，感觉自己提高的非常快。现在也知道很多中文名词，接电话的讲话速度我也可以接受了。这些都是师父给我的力量。如果我是一个常人，要想学习中文的话，不可能学得这么好。只要有那颗心的话，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现在打每一通电话之前，我都发正念，静下心来跟众生讲清真相，感觉每一个号码都很珍贵。三，讲真相与修炼交流提高。在打真相电话的集体环境中，我们青年同修可以交流很多修炼中的问题，比如色欲之心、男女之情、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的名利之心、工作、学习、结婚等等。大家互相切磋，是一个可以提高、不容易落下的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最近交流的话题是爱美之心，就是想被人家看好一点，长得好看一点，也是一种显示心。我在修炼前就喜欢穿很可爱的衣服，一定要粉红色，有花的，还有裙子。头发也喜欢留长，想被人家认为打扮得很好。修炼以后虽然看得淡一些，但是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我看有些同学上面下面穿的是单一颜色很朴素的衣服，为什么常人可以做到，我一个修炼人就那么执着？我这么想之后就看淡了很多，过几天顺其自然的就买到了一个上面白色下面深蓝色的裤子。还想交流的是，我们用一个眼神看人的时候都会产生情，比如他是年轻人、老年人，他是女的，他是男的，他长得很可爱很帅，他是我的妈妈、家人或朋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个肉眼造成的假象，因为生命的年龄是在宇宙产生的时候开始的， 可爱和帅气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只是人皮穿一件衣服一样，产生元神的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所以在这个世上也不要区分我的家人、亲戚、朋友，我就尽量看作是一个生命，要被救度、讲清真相的对象。四，对父亲讲大法的美好。父亲反对我学法的理由是，你现在要考大学，一分一秒都很重要，你却还在读其他的书。所以每当我学法或打电话时，他听到我的声音后就会骂得很凶，说大法不好的话。他可以骂好几个小时，过了几天都一直记着。所以我做三件事就受到干扰，不想让爸爸生气，所以都是在有怕心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学法。我以为这是符合常人的状态。有一次，一位青年同修跟我说，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一听就明白了。从此以后，爸爸到我房间，我也打开转法轮读。但是这么做，反而让爸爸更生气，效果不好。我知道我的怕心根本就没有去掉。在不断学法后，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高了，正念也强了一点。他又开始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学宇宙大法的修炼者，做这么正的事情，你这样子干扰我，绝对不允许的。我就用常人的角度，顺着他的执着说，我在读法时，你就当作我在休息，就像其他人在玩手机一样。我看到很多同学上课中途的休息时间、中饭时间，他们都玩手机，但是我会用来读书。学法可以让我的精神稳定下来，不会有功课的压力。因为我在高一时考试前一个礼拜就很紧张，压力很大，活得也很累。我就想到了高三，精神一定会垮下来，不能考大学了。但是学大法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本来我的思路是十度，后来扩展到180度、360度。在功课上，碰到不懂的问题，以前都要问老师的，但是现在想想就想通了。我真的有亲身感受，所以我才读转法轮，不可能没有意义的。这样说完后，爸爸一句话都不说了。过了几个小时、几天，他也完全不提了。可能用正念把他背后不好的因素清理掉了一些。我这是分两次讲的，因为我知道不可能一次就把爸爸背后不好的因素全部去掉，就像三退一样，用很多种办法给众生讲真相，把背后的邪恶一层一层的剥掉。最后，我现在的情况是，做好三件事，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其他负责的大法项目也要做好，给父亲继续展现大法的美好，同时向内找。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 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